家以为我跟阿姨才是真正的母女是吧？
阿姨就突然悠悠地来了一句，文文现在的脾气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好像就是认识小关以后开始的。你好像让他的脾气变火爆了，对着我说。
我带着我妈在家里做那个帕梅拉健身，然后我和我妈都坚持不下来，小关开始在旁边打我，用力抽打我，然后说他要杀鸡儆猴给我妈看，运动坚持不下来是什么后果。
我就突然小声的趴在曹博文耳边，我说小宝你一会儿就说我是狗，然后我就汪汪的叫两声。曹博文说啊，可我为什么要说你是狗，我说你别管，你赶紧说，你赶紧骂我，狠狠的羞辱我。
大家好，我是曹导。
大家好，我是小关。
欢迎来到庄周与狗，这里是我们两个人的情感游乐园。我们会在这个频道和大家分享我们在一起四年多的鸡零狗碎和对亲密关系的思考。今天这期节目有点严肃，有点敏感，因为我们要聊的是去年我妈搬来上海之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而且这个决定当时做得很突然，是我在姥姥去世之后回到青岛，然后看到我妈状态很差之后突然做出的这个决定。我问我妈想不想搬到上海来做博主重启人生。我不记得我当时有没有跟你征询过意见了，是吧？
不是，你第一是你不需要向我征询意见，你只是告诉我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然后你也不确定这个决定就是是不是好的，因为你会觉得有一些压力，以及不确定当时阿姨是不是就是
适合做自媒体，
就是你能不能招架得了这
责任。
对，
我当时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我这个人经常是想一出是一出，咱们这个有想法直接就先冲先试再说。跟我妈商量好了之后就先回到了上海，然后我妈说你帮我找好房子，找好了我就开车带着狗过来。他来的时候其实没有带太多行李，当时想的是先来上海待一个月看看，如果觉得开心就继续待，如果觉得不舒服他就回青岛。然后我那个时候找房子就找的不是顺利，我妈也有点犹豫，你还记得当时吗？我就是我们俩在给我妈找房子，然后
什么呀，你根本就没怎么仔细找好吧，你就在那块说哎呀好烦啊，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觉得压力好大，好焦虑啊，我妈就要来了，现在怎么弄啊。
是压力有点大，因为
你好会美化你自己啊，曹博文。
我有点记不太清楚当时的那个场景，你也知道我这个人记性不太好，
你总是记不清对自己没有那么有利的事情，也奇怪哦。
总之最后这个房子是小关帮我妈找到的，从小红书上。
当时就是那个我就问什么诉求，然后曹博文说最好住的就是离我们近一点，走路10分钟以内，
然后现在就找到
大开间一居室。然后我说那你倒找啊，你赶紧约中介去看房。然后曹博文就说天气好差啊，不知道为什么心情也很差，我躺在床上想起也起不来，你记得吗？
我那个时候状态很差，
然后我就翻你个大白眼。然后我说阿姨还有多久来，你说大概10天后就会来。
其实我妈当时是说租好房子她就过来。
你租好房子你前提你得去看房啊，你如果一直不看房的话，那阿姨也会想说你是不是就是懒得找房，你只是随便说说，那你这样把阿姨架在中间也很难受。我女儿到底想不想让我去上海，她是不是说完这个话后悔了怎么怎么样的，那我是收拾不收拾，我还要不要继续我在青岛的生活，你需要给别人的这个生活一点安排的时间啊。
是的，总之就是小关当时，
总之我当时就是一看曹博那个状态，我就开始我说好了，看房子也不用指望他了。然后那个我就开始在小红书上开刷，咱们这边说实话啊，主页更新3-2下，咱们就刷到了一间房。然后我就赶紧就是发给曹博，我说赶紧去看，本来是要第二天去看，结果好像我们临时就是怕这个房子落不到咱们自己手里，我们是2点钟刷到的那个房子，4点钟我们就立刻冲出家门去看了，
看的当场觉得这个房子不错，立刻交了定金，然后就把这个房子定下来了，然后就跟我妈说了。说了之后呢，我记得大概过了3天之后，我问我妈有没有收拾行李啊，什么时候过来啊，我妈躺在沙发上说还没有收，晚一点收。 他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对未知生活有一点点犹豫和恐惧，毕竟他在青岛生活了那么多年，几十年。
我觉得阿姨对青岛倒是没有什么留恋，
不是说对青岛的留恋，是一个对旧的生活环境的留恋嘛。我觉得任何一个人你要搬到一个新的城市去开始，尤其是我妈马上60岁了，当时就是你抛开以前所有的生活的惯性和规律，你去踏向一个未知的生活肯定是有恐惧在的。
确实，但是就是阿姨来上海以后跟阿姨聊，显然阿姨就是对之前的生活的规律还有习惯是并不满意的。
确实太孤独了，
青岛也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其实
应该是对很多人来说都是这样，你可能对现在的生活现状不满意，
但你没有努力迈出一步，或者没有一个好的契机，
没有一个好的契机，或者说你没有努力的这个动力，需要外力去推你一把，打破现在的这个你不太满意的现状，冲向另一个未知的但是很大可能性会更精彩的世界。
我觉得精彩是建立在变化上的，对吧、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身边的人敢不敢就是抽你逼着你前进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别人推一把。
对，
你自己也知道一些道理，但是你就是需要朋友就是卯足了劲儿，或者你的亲人鞭策你、
嗯、
然后赶紧来啊，赶紧过来啊，全都给你弄好了，然后把你架在这个位置，让你赶紧就是迈出新的一步。
对，当时对我妈来说就是房子已经订好了，房租也交了，她就必须得过来了。
嗯，
所以他就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带着狗自己开车过来了。其实当时咱们俩搬来上海也是，如果不是你推着我逼着我，我也不会搬来上海的。
我知道呀，当时我们来上海的时候你说我生活在哪个城市都无所谓，我对上海也并不看好，我在那边我觉得压力很大，尽管你没有在上海生活过，你依然会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判断。
因为我本科的时候来上海玩了几次，对上海印象很差，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我在中国最讨厌的城市是上海，但没想到来了上海之后，我觉得上海需要不同的打开方式吧。可能是
你就说你在上海待得好不好，你别跟我整那些文绉绉的东西。
我待得很开心，现在觉得上海是中国唯一一个我希望生活的城市。
文绉绉还是文绉绉？
你这一问把我也问
你以后能不能说点人话，曹博文？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你就是你待的开不开心，舒不舒服，什么不同的打开方式。
所以那个我妈搬来上海之后，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变化？
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要帮阿姨想想文案什么之类的，标题排排版呀、啊、
你得帮她做做大纲，有的时候如果你们俩的活是一起的。
对啊，做大纲这个倒是很顺便。
嗯，
这个没有什么工作量，
就是把他的照片贴进去。
我觉得阿姨其实变化是很快的，阿姨的变化要比咱们两个的生活变化快。我觉得阿姨其实有在顺应咱们的生活节奏在改变。
嗯，
所以我们才觉察不到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我能感受到的一个变化是你明显工作更积极了，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吗？
我觉得我妈搬来之后你的工作态度明显变好了非常多，然后工作量也有大幅提升。好像
大家以为我跟阿姨才是真正的母女是吧？
这个情况真的多次发生。 PR 加我微信给我妈订活，然后问女儿能一起出镜吗，然后聊聊聊聊半天才发现他说的那个女儿是小关，不是我。甚至有一次有一个 PR 是直接说的那个，嗯，那这样的话女儿小关和您曹导能一起出镜吗？
以至于就这种情况过于频繁，导致曹博文在加 PR 的时候都会先问一下，你知道哪个是他女儿对吧？你说的是谁？
说的是哪个女儿？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觉？因为我其实在虽然有的时候应品牌要求你需要把女友妈妈里面的女友去掉变成妈妈，但是我在正文里面都会说
阿姨怎么怎么
阿姨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大家可能就都没仔细看文案，只是
所以真的没有人看文案对吧？
但你还记得咱们三个一起出现在某一些拍摄场合的时候，拍摄团队的人都会觉得你跟我妈更像母女吗？好像是有当我面讲过。
对，在知道你是女儿以后，他们会再接一句，哦，那你女朋友和妈妈长得真像啊。
我还记得当时 SK2 的一个拍摄团队来到家里拍摄，我就在茶几上坐着比较邋遢的穿着睡衣吃饭，然后我妈就在那边光鲜亮丽的被摄影机拍摄，然后场务还是灯光老师我不记得了，反正是拍摄团队里面的一个人男的 走过来就问我说，你是一张老师的女儿吗？我说是啊。然后他说，亲女儿啊。我就啊，
这里不得不说男的总是会问一些很欠揍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男的，就是有一些护身符。
当时真的啥意思，什么叫亲女儿吗？是我是领养的还是怎么着？但说实话我跟我妈五官是像的呀。
是的呀，只是画布不一样，画布大小和形状都不太一样，
还有一些体重上的差别。三十斤真的可以很大的改变一个人的外形。我瘦三十斤会变成我妈的样子吗？
那你就可以拍《热辣滚烫二》了，应该。
对我来说还有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其实我是一个很不爱问问题的人，我妈也不是一个喜欢主动说事儿的人，所以其实之前很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包括他跟我爸发生的一些事我也不是很想探究。但是
你是不想知道对吗？
我不是特别想知道，
因为啊，咱们这边就是即使阿姨来了也依然是一个刨根问底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啊，所以呢阿姨就是来家里的时候我经常抓着阿姨问她的一些陈年往事，就是关于情史向的。阿姨就是先开始还会就是推脱一下，哎呀不聊了我要去遛狗了，然后结果我这么一问阿姨就是话头来了，开始坐下来叉着腿聊一聊，聊三个小时，把阿姨那点陈年往事全都给唠出来了。
我印象很深，有一个下午我在客厅工作，然后小关和杭姐，杭姐是跟我们一起住的朋友，小关和杭姐就坐在我妈对面听我妈开始讲她跟我爸的一些我从来没有听过的
爱恨情仇，
巨大的往事，
嗯，
一些令人瞳孔地震的往事，
嗯，
关于我爸的小三儿什么之类的我从来都不知道的事情。我就在那边强装淡定，假装专心在工作，但其实就是手一边在键盘上敲打， 耳朵一边竖到了那边在听，但是又不做任何反应。
不是，你后来实在是忍不住了，听到地震的时候就是你实在忍不住也问了两句啊，什么时候，我在干嘛，我几岁，这个样子。
我的记忆是真的非常不可靠，因为我妈那天讲说我爸有一年是不在青岛，出去躲了一年，我印象中完全没有过有一年我爸不在的这个记忆，那个时候我都上小学好几年级了。所以就是我妈能跟小关这么聊得来，小关的这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习惯也有帮助我更好的了解我妈和她以前的人生，还有她跟我爸的感情，还有更多的了解了我爸。
因为我就觉得最诧异的是阿姨就是其实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有倾诉欲和表达欲的嘛，
嗯，
但是显然他，嗯，你爸和你妈，你爸作为那个就是过错方当事人是不合适聊的，
嗯，
作为女儿的你，第一是他母亲跟你就是说这些有一些不妥，
嗯，
第二是你也非常不感兴趣，那他这个话一直困在哪里呢？他又不可能跟他的爸爸妈妈，也就是你的姥爷姥姥你聊，因为年纪也很大了，管不了就是女儿的事了。他就等于一个人困在了这里长达30年，
所以这些事情他就
一直憋在心里
没有办法释怀。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阿姨比如说在跟你吵架的时候他说出来的一些话，
嗯，
如果说你不了解阿姨的前半生是怎么样的一个处境的话，你是会觉得很奇怪的，你会怀疑阿姨是不是情绪管理有问题。
对，因为我妈有的时候她指责我会说什么你不承认我的价值
啊，嗯，
你们老曹家没有一个承认我的价值的。
然后我就想哎，这怎么还上升高度了呢？这好像听起来两者并不相关，但其实在她心里面已经狠狠关联在一起了。
对，这是她贯穿一生的一个
隐痛，
所以在我不小心说错话的时候就会勾起她所有这些陈年的伤疤，然后串到一起集中发泄在我身上，就会把这个矛盾激化。但其实本身没不是特别大的一件事情，对吧？
我也忘了是什么事了。
我说我想把工作的精力多放在我自己身上，少放一点在我妈身上，然后在争执我妈想争取我把多一点精力放在她身上的时候，我不小心说出了那个如果我把精力放在我想表达的是如果我把精力放在我自己身上能挣到更多的钱，但是我在争执之中不小心说出了一句你挣的那些钱不算什么这样的意思的表达，导致我妈认为她整个人被我和我的父系家族整个否定。
我同意阿姨的就是看法， 因为你说出的那个话真的看起来非常的高人一等。
我确实不应该说这句话，我也不是真的这么想。
你是真的这么想，你只是当时逻辑丢掉了，所以说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但你心里面是这样想的。
我不是这样想的，我不是觉得我妈挣的钱不算什么，我不是觉得她的工作不重要，我知道她的工作对她来说很重要，这也是我为什么就是觉得她重启人生是应该出来来上海来工作。我支持并且想帮助我身边的人完成自我实现。
我也给大家理一下是怎么回事，就是阿姨来上海因为较好的面容与形象备受品牌的喜爱，但是有的品牌可能就钱确实给的比较少，但阿姨还是就是说很想去接，因为她觉得工作并不只仅仅是我赚了多少钱，而是我有能力赚钱，并且我被这些品牌认可需要喜爱，她得到的是一种社会对她认可的成就感。
嗯，
但是其实作为我和那个曹博文来讲，我们是知道这个报价体系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会觉得就是说不 OK 的报价我们就帮阿姨省掉，因为我们希望他们就是阿姨能够做她的体力和劳动值得的
工作。
嗯，但这个就让阿姨可能也少掉了很多的工作机会吧，其实是我们有帮忙稍微把控了一下下，筛选了一下。
嗯，
然后阿姨获得的这些工作机会确实从这个最后得到的收益来讲，在曹博文这里看是比较少的，对吗？
跟我以前的收入水平比起来，因为我为什么
所以曹博文就说那个我现在把非常非常多的精力80%的精力都放在了阿姨身上，我只是希望妈妈你就是随便做一做，你有事情忙，然后也不用太累，也不用赚太多钱，主要赚钱的这件事情还是由女儿我全力以赴的去做我的事情，因为我能够赚更多更多更多的钱。
对对对，我想表达的是这个。
但然后阿姨这边的理解就是，哦，你把我让弄来上海，我好不容易就是有干劲儿了，我想好好干了，结果你让我随便一干，你不想管我了，你说让我来弄我的事业我就来了，你现在没有时间管我了，要弄你自己的事业了，我就只能被晾在这里。
嗯，对，他是这种感受。
我又不被需要了。
对对对，我觉得他很需要的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以及被认可，他是有价值的。
所以每个人都希望是这样。
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阿姨可能在前可能三十几年吧，她都没有在这上面，在工作上面获得太多的成就和满足。
嗯，对。
所以她现在真的就是
干劲十足。
干劲十足。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拍一些品牌，你要穿的很少，我记得当时上海很冷，可能就6-7度吧，而且下着雨，雨雪交加。他在外滩那块跑步，
穿着短裤。
阿姨已经61岁了，真的很冷很冷。
嗯，
有的时候在棚里面可能一拍拍10几个小时，或者 fitting 的时候从下午5点一直待到晚上12点，对于老年人来讲体力上面是吃不消的，所以我们就很担心说阿姨能不能够，就是最起码要身体健康吧，就是赚不赚钱接不接活都无所谓。
嗯，
但你就别闹别弄病了。
嗯，别太累。
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很担忧这一点。
当然我跟我妈的这个沟通失误已经解除了。其实我当时我觉得是我的状态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我当时对自己的工作是比较焦虑的。我不是觉得我妈来这件事情拖累了我对于我自己工作的专注，是我自己工作上已经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反而是我妈搬来上海这件事情让我又重拾了一些工作状态，只不过这些工作是对她的账号来进行的。
有一个品牌方找到曹博文以后就说，曹导现在已经退居幕后了，这句话狠狠地刺痛了曹博文。
他说的不是我已经退居幕后了，他说的更令人刺痛，他说的是哦，你已经退出历史的舞台了。因为我从那个2022年4月上海封城开始之后状态一直都很差，后来是一个缓慢的恢复的过程，大概到23年4月5月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状态是最差的，因为那个时候从非洲回来了，然后我本来是把重启事业的希望很大的寄托在了咱们非洲的内容上面，但非洲内容一个是拍的不是太好，一个是现在主要在做的是小红书嘛，微博彻底死了，小红书确实没有很喜欢非洲内容，这对我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在我这些迷茫的时刻，我妈搬来上海，然后我又重拾工作状态，帮我妈做账号，账号也很快有很不错的表现。当我重拾回了这个工作状态的时候，我就想把这个状态延续到对自己的工作上面，所以在这一系列的情绪的积压之下， 包括我对自己的不满意之下爆发了我跟我妈当时的争执。
但我听你这样叙述下来，我觉得阿姨想的也没有错呀，她的事业是你自己事业的一个调节剂，你通过她的事业让你对自己的事业想要再更进一步，那你想要对自己的事业更进一步了以后，你就选择把阿姨的事业抛之脑后，她爱干嘛干嘛去吧，反正我要搞我自己了，你别来麻烦我了。
我没有这样，我只不过说要转一下一部分的精力回到自己身上嘛。
但我觉得你就是表达方式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表达讲逻辑啊，讲逻辑总是没有办法与情感就是进行一个很好的融合啊。
我也在努力在改了。
该活该。阿姨当时我记得就是好像是要搞什么工作，然后我就去找你们嘛、
嗯、
然后结果在二客厅发现了你们两个，看起来是一副刚刚战斗对峙状，然后两个人一脸苦涩，阿姨还落了几滴泪，然后看我来了以后悄悄的抹掉。我当时看我说天哪怎么了呀，然后我就问你怎么了，你就向我抛出求助眼神，
然后你就帮我解释。
我有帮你解释，但其实不是解释，我只是美化了你的话，让他更好接受一些。
我觉得本身母女关系能相处得好已经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啊，这个我非常有发言权哦。
也就是说这已经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了，然后再加上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么近，再加上工作跟生活又掺杂在一起，我觉得要把这个关系完全调节好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尤其是关于工作上经常会爆发一些小的矛盾。咱们俩之间工作上、嗯、
其实我们两个，对，我们两个年龄差比较小，
嗯，
所以接触的讯息其实是差不多的，我们都会有很多很多矛盾、
嗯、
那更何况阿姨刚
开始做，
刚开始做，他一个是不太熟悉，就是工作当中我需要的一些基本的专业度，
对自己内容要有很高的要求，
对这些要很温和，以非常温和的形式循序渐进的就是跟阿姨说。
我觉得
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是沟通技巧上面要更高超一些。
我觉得有很大一个问题是我妈在这之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工作中的我这一面的，我妈不知道我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我记得就是当时阿姨刚来的时候，然后我和曹博文因为就是一个工作我们两个吵架，吵完了以后，然后曹博文表现的就是也很激烈，阿姨就突然悠悠的来了一句，文文现在的脾气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好像就是认识小关以后开始的。你好像让他的脾气变火爆了，对着我说，我当时瞳孔地震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开始说，我说不是的阿姨，你工作三个月你就知道了，你也会变成这样的。结果
他果然就变成了这样。
结果那天你不在，然后阿姨刚拍完那个、
嗯、
我听见他关在房间里面大骂脏话，
冻的。
对，然后我就悠悠的跟阿姨说，我说阿姨你来上海前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到底是谁让你的脾气变成这样的。终于把这句话还给阿姨了，
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对，
包括我跟我妈因为工作起争执，我觉得也是因为我如果进入工作状态，我讲话的时候可能就对我妈变成了另外一种语气，不是那个撒娇的女儿的形象，而是一个好像有一点因为我在帮她工作，有一点会不会有一点就是
上司感，
上司感。
我觉得是的，我觉得因为阿姨其实在这方面是很弱势的，因为她眼睛也不是很好，她看手机的那些小字还有一些平台的操作她确实是弄不明白，那她需要请教别人，自己的工作频繁的去麻烦别人是会让自己的内心变得脆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如果你放在阿姨的那个状态，我不觉得你会做得比她好。
我知道，是的。
嗯
嗯，我妈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我那天就是跟阿姨开玩笑，阿姨就是学习能力特别特别强。阿姨说真的吗？我说阿姨，现在我们不说真的，我们要说尊多。然后结果阿姨立刻就是上道，现在说话都是
尊嘟假嘟。就我跟我妈在小红书上留言，我给她发了个什么东西，她给我回了个表情包是尊嘟假嘟，立刻截图给小关看，小关笑死。
但我觉得就是阿姨来上海以后，大家生活节奏上然后还有事业上面的一些交流方式，我觉得其实是有很大的改变的。
嗯，
因为我们从以前的两人对话变成了三人沟通，沟通又不能很直接的沟通，需要是那种糖衣炮弹式，对吧？
对，
其实跟我们平时的表达风格是出入很大的，因为我们俩说话都很直接。
嗯，
就是我们两个已经就是这样，就是在工作当中针锋相对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对，
但是因为阿姨在场，我们两个沟通也要变得就是收敛一点，平和一点，以免吓到他老人家。我记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两个的亲密相处方式也有变化。
嗯，
因为阿姨刚来上海嘛，我们还没有改掉就是那种随处接吻的恶习。我们就是有一次参加一个那种 party 吧，
嗯，
我们两个接吻，然后阿姨突然抓住我们两个的后脑勺，把我们两个推开了，就是把我们的嘴本来要贴在一起，然后由近拉远，拉开了一米多，然后白了我们两个一眼。
是那个太热的那个活动吗？
对啊，
我没有这个记忆，因为我去活动的时候已经喝多了。
然后还有就是我记得其实我可能你作为女儿你感觉不到，但是我作为你的女朋友，就是我其实是一个关系没有你们两个这个血缘关系坚固的一方来讲，我还是先开始比较拘谨的。
嗯，
因为我平时跟你说话也确实是有一点贬损向的，咱们两个互相。
你拘谨吗？我记得我妈刚搬来的时候，我带着我妈在家里做那个帕梅拉健身，然后我和我妈都坚持不下来，小关开始在旁边打我，用力抽打我，然后说他要杀鸡儆猴给我妈看，运动坚持不下来是什么后果，当着我妈面狠狠抽我。
我那个是开玩笑，因为我也不敢说阿姨你又坚持不住了赶紧坐呀，我也不敢说这种话，我真的拿你开刀。因为我就想那你运动了你起不到运动的效果，那我希望你们俩好。
这已经是你收敛过的是吗？
我收敛过。然后我记得还有一次，就是阿姨可能刚来的一周以内，
嗯，
然后大家一起聊工作嘛，三个人坐在沙发这边，咱们两个就是拌了几句嘴，我突然就是对你说你真是只狗。然后那个这个时候我就是眼神一瞟，我看到了阿姨就是一种迷惑的然后震惊的眼神盯着我。我当时心里面咯噔一声，你知道，我当时想完了，我怎么能当着一个母亲的面说她女儿是狗呢，我是不是虎啊我。然后我当时我就是一天我真的心里面都惴惴不安。
嗯，
我第二天阿姨又来到家里，我就突然小声的趴在曹奔耳边，我说小宝你一会儿就说我是狗，然后我就汪汪的叫两声。曹奔说啊，可我为什么要说你是狗，我说你别管，你赶紧说，你赶紧骂我，狠狠的羞辱我，让阿姨的心平衡一点，你不知道那种感觉。
但是你对我真的是强势惯了，你盖都盖不住，藏都藏不了。
阿姨好像还有跟你说说那个小关对你好凶什么之类的这种话。
最开始的时候好像是有，我有点记不太清了，但是我觉得我妈也很欣然的接受了你的强势。
因为我有时候的强势是能为阿姨说话的，咱们也能给阿姨那边添砖加瓦。有一次就是因为曹奔那个说觉得阿姨的价值弱什么的，阿姨就一下子就你知道那种憋红了脸，涨红的脸，然后委屈的说不出话。就是我能感觉到那个时候阿姨其实她第一时间是想反驳，但她好像又搞不清楚，就是说这个商业逻辑到底是什么，她到底有没有在拖累自己的女儿，她也分不清楚。然后她也觉得很，
她
也觉得很委屈很脆弱。然后我就跟阿姨明确了这个就是利益关系，我说阿姨是因为你的到来让我们的工作状态变得更好，然后因为你，你看曹博文这边咱们也盘活了。我说是你给我们带来了商业价值，是因为你就是让我们的事业迎来第二春，他没有资格这样就是去否定你的价值。
我没有否定我妈的价值，你干嘛要这样说我。
你当时就是这个样子说阿姨，当然我也是就是故意把这个天平稍微就是倾斜给阿姨，让阿姨心里面好受。但即使是这个样子，我当时立刻为阿姨说话，然后就是骂着你嘛，阿姨回家还是很难过很难过，然后你们两个好像还哭了一通，对吗？
对，但是母女哭了一场之后就和好了。因为我其实真的不是想表达这个意思了。
你不管
想
表达什么意思，你说出来的话就是让人理解成这个意思。
是，我其实是想从纯逻辑的角度来说。
又来。
同样的努力，你同一个单位的努力投放在我自己身上和投放在我妈身上，她创造的这个价值，就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她的这个，但是我忽略了情感方面、自我实现方面的，这确实是我的问题。我现在也在反思，在改正。
你反思是什么？
反思就是你说的没错，当你从纯逻辑角度出发的时候，就会忽略人的情感方面，就会出
回顾第三期，你不是说逻辑是世界的真理吗？
要跟情感放在一起参考，情感也是讲逻辑的啊，就是这个确实我忽略了情感方向的逻辑。
还有呢，那一来了以后我们还有什么改变，或者心态上面有什么改变？
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是，我觉得我妈来了之后我的社交有变少，我有很强烈的觉得我们是一个自己的小家庭的感觉，
嗯，
是一个小团体，
确实
就不是一个那种二十多岁自己在社会上混那种感觉了，就是我们有一个很紧密的你我和我妈，有的时候还有行姐，是一个家庭单位，我们是一个球存在在这个社会上的一个感觉、
嗯、所以呢，
所以就是生活状态上有变化，心态上也有一点变化。
那你喜欢这种
感
觉吗？
突然进入家庭生活了
啊，那你喜欢这种感觉吗？
挺好的，让我更专注于自身健康饮食健身啊，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感觉进入了人生的另一个新的成长阶段。
那你喜欢这个阶段吗？
无所谓喜欢不喜欢，反正已经进来了。
你真有意思。
你喜欢这个阶段吗？
我挺喜欢的呀，因为我生活当中没有这个阶段，咱们这边存活世间25年还没有。我小的时候一直就是很渴望家庭生活，
嗯，
但咱们这边不是家庭破碎了吗？所以还挺好
的。我有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点怀念自己一个人闯荡世界的感觉，但也仅限于怀念
啊、哦、就是我你妈两只猫都成了你的负担对吧？
不是成为负担，就是成为牵挂。
但你现在闯荡有什么意思呢？你现在身体也不行了，体力跟不上了，然后世界花花世界你也都看过了，你肯定也不会有20多岁。就是你是希望时间倒流回你20岁的时候。
我20多岁
趁着有一个新鲜的眼睛在看更多的世界对吧？
嗯，我现在没有身体不行了，就是身体强壮的很，今天还被夸身体很有古典美感，体力也就是跟20多岁没有太大差，精力上是有一些差别，熬不了夜什么的，但是这个运动体力上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的。你干嘛老要把我说的那么不堪，让人骂我？
我把你说，
别人骂我你爽是吗？
不是，我把你怎么哪句话让你不堪了？
很多话都让我不堪啊。
你举例，
你说什么我弱化我妈的价值，你就这样评判我？
我这是评判你吗？
对啊。
不是啊，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呀，我没有在评判你啊，我是把我的所思所想说出来呀。
你的思想就是在评判我。
那你评判你妈没有价值呢？
我没有评判过我妈没有价值。没有过啊，这边郑重澄清，我没有认为且没有说过我妈没有价值。
那你的表达让对方觉得你在说她没有价值，那到底是谁的问题呢？那是你表达的问题还是她接收的问题呢？
是我表达的问题。
对呀、啊，那所以是你的问题啊。
但是我表达有问题不代表我就是这样想的。
没有人可以挖出你的心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大家都是从别人的表达猜测对方是怎么想的。那如果你表达有失误的话，你就要承担你表达失误的后果。
对，但是我在这里郑重澄清，我不是这么想的。也不是直接这么说的，就是我说的我的表达让人误会我可能想说的是觉得我妈没有价值，但是我不是这样想的，我也不是直接这样说的。
确实我知道了，小宝我知道你的，因为你还幻想那个阿姨就是是不是可以有朝一日走喵喵的那个 T 台，等到阿姨70岁的时候就可以了，现在有点年轻。
我很认可我妈的价值，我也真的很为她高兴，我只是我当时的诉求就是我希望能多把精力放一点到我自己的工作上面，仅此而已。那我这个才30出头嘛，我的事业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的呀。
但阿姨没来之前你有没有搞自己的事业？你就在家待着？
我当时状态不好，要需要一个契机去调整。
契机是阿姨，阿姨是你调节自己情绪的工具。
你不要这样对我。我所说的契机是一个生活状态上的改变、
嗯、
可以把我从这个旧的不好的状态里面打碎出来，形成一些新的生活习惯和动力。我只要一不小心就会被你绕到沟里。
为什么？因为我是朱丹哦。
但我很开心的是，我妈搬来之后，你跟她的关系比我能想象中的最好的情况还要好。我现在有时候觉得你跟我妈比我跟我妈还要亲密。
不是这样的呀，你是阿姨10月生下来的，
至少表面上吧。我觉得因为你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是什么？
逛街。 而我不管陪你还是陪我妈逛街都会表现得无比烦躁。
我有的时候觉得我的思维方式跟你们太不一样了，导致有一些沟通是无效的。但是我觉得你跟我妈其实某一些思维方式上是挺同频的，你们在说着彼此的语言，而我不在这个语言体系里，我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比如呢？
比如说你在帮我跟我妈解释一些我想表达的东西。
我帮忙解除误会是基于什么？是基于美化你说的话，然后以及让阿姨听起来更入耳。她其实并没有达到就是沟通最直接的效果，但是绝对是让人能够心情愉悦的。而且我觉得可能即使阿姨可能就是听我说话听得不入耳，她也没有办法就是像对你一样直接对我发脾气。
嗯，
对吧？
确实。
所以她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说我们的沟通就真的是无比的顺畅，而是就是身份上，然后再加上大家沟通也会更小心翼翼一些。但是我对你和阿姨对你，我们两个都可以真实的就是
直接的骂我
骂你，对对对。所以你会有一种你怎么做都不对的感觉，
而且有时候你们俩还会形成统一战线一起骂我。
对，
我那时候就会很委屈，我觉得我被霸凌了。
那这次旅行呢？
这次旅行就是跟听众朋友们讲一下，我跟小关还有我妈两个星期之前我们第一次一起旅行，去了日本待了一个星期。我觉得这次旅行很顺畅啊，比我想象的要顺畅一些。
不是，你想象的有多不顺畅？你想象会怎么样？
我没有进行具体的想象，但是我感觉因为旅行其实是最考验大家之间的关系的，因为你会面临一些陌生啊，一些出其不意的困难，还有大家的不同的喜好和习惯。我妈可能稍微体力上会有点跟不上，
你也没好到哪儿去。
对，我们7天在日本暴走70公里，我的脚后跟都裂了，是真实的裂了个大口子，但是屁股走小了1/3。你觉得呢？你觉得这次旅行顺畅吗？
一般，因为有工作。比如说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话，我带3个工作真的还好。但是因为阿姨也是第一次去日本嘛，你不能说走着走着只能就只顾着你给我拍，然后咱们两个交流，因为这样就是阿姨一个人也有点孤单。所以就是你3个人达到一个旅行玩乐，然后大家就是喜好又能兼顾得上，然后同时又能完成这3个工作的平衡，真的很难。我当时其实也有点焦头烂额，每一个夜晚都在懊悔我为什么要接3个工作来日本。真的，因为你看啊，咱们在旅行期间，你得熨烫衣服，然后夏春天的衣服很容易皱，然后你还得拿上 fitting 的鞋，就是你要背的东西，你等于说是重装徒步在那个大阪的街道上。而且我们就是没有想到大阪那么冷，你本来正常你可能我一天穿一套新衣服，我出去走一天拍一天照，这不是很正常吗？很不费吹灰之力。其实因为
你
正常
你工作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
对
吧？对
啊，就是你旅行你正常也要拍照，那我只是穿品牌需要穿的衣服拍照而已，结果没想到那么冷。
所以其实是出门的时候都是穿着自己的很厚的衣服，然后把熨烫好的衣服和要搭配的鞋放在包里重装背出去，然后到地方还要找厕所换衣服。
我当时其实心理压力特别大，因为我就觉得我耽误了大家旅行的行程了，但是你因为工作已经定下来了，只能硬着头皮干了。
但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其实不是我们要聊的，我们的旅行顺不顺利。
但顺不顺利，我觉得如果说有工作挂钩的话，注定不顺利。
对，但这个是跟工作相关的，其实跟旅行这趟旅行本身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就是你抛开我们工作的部分，在其他的那些天，没有工作的那些天，你觉得玩得怎么样？
没有办法抛开。
哦，对你来说可能没有办法抛开，因为这些工作全都压在你的心
上。对对对，怎么抛啊？你就算没有在拍摄那一天，你脑子里面也在想我哪天哪天要在哪里哪里拍照。
所以其实有没有心理压力是最重要的，最影响的这个旅行本身呢？
有几次吧，我会觉得可能阿姨就是确实对日本的兴致不高，她的兴致不高，那因为你还会总是问阿姨好不好吃啊，满不满意啊，喜不喜欢呀，阿姨就是表现的都很勉强，那这个勉强就是我看在眼里以后其实会影响我对于这家店的就是
评价。
不管几个人出去旅行，如果大家都一致叫好，你就会觉得太好了，我这次旅行太顺利了。但如果说旅行里面但凡有一个人
没那么喜欢
的话，那他就是直接打对折。
嗯， 我懂你意思。
嗯，
就跟吃饭一样，如果你周围的人吃得香，你也会觉得这饭格外好吃。
对对对、
嗯、
我对这个会比较敏感一点。其实我们在非洲我也是这样的嘛，我就说你不许说不好不好你给我憋着，
只能表现出玩得开心喜欢真好，
就是或者如果说你不喜欢的话，你就想办法让你开心。
嗯，
就是大家只其实有的时候旅行真的不在乎于你们是不是真的开心，就只要我们三个人都是想方设法的让自己开心，让对方开心，那这次旅行就会很开心。
对，我觉得情绪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你看起来是不是一个乐观的人，很多时候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对自己的
欺骗，
像白色谎言
麻痹、
白色谎言一样的欺骗、
嗯、
你就是积极的心理暗示嘛，其实换一种说法。
嗯，
所以旅行的时候这种积极心理暗示格外重要。
就比如说我们那天去了以后发现樱花只有零星的两颗开了，然后周围围的全都是人，那如果这个时候你专注于周围围的全都是人，那你就会不开心。但如果你专注于说哇原来有两颗樱花开了好美啊，你就会很开心。
对，
就还是取决于你看到什么，
取决于你看同一样事情的角度。
对，我觉得就是旅行和生活，我觉得旅行就是浓缩的生活，它是一个快节奏的、
嗯、
让你没有办法迅速思考和调整自己的反映你最本质这个人怎么样的一件事情、
嗯、
我觉得其实你和阿姨都不是特别特别的积极，说实话
咱们这边以前独自旅行的时候是很积极的
那因为你那时候年轻吧，
反正疫情之前我看这个世界美好的不得了，我说不清楚是年纪还是什么改变了我，我现在确实没有办法做到像以前那么积极，遇到什么都傻开心傻乐了。我不知道是世界真的变了，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概率变高了，还是因为我看事情的角度心态发生了转变。总之就是出去旅行的时候确实不愉快的经历比以前多了。再聊回我妈，我能想到的咱们生活的变化其实就是这么多。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因为我们没有跟我妈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大家是一个很合适的距离。我妈可能经常下午牵着狗或者不带狗自己过来坐一会儿，我们聊聊天对一下工作，然后他又回自己家，就这种距离我觉得让我们都很舒服。我妈搬来之后我甚至有一种我不知不觉间就步入了已经有孩子了的家庭的那种感觉。
谁是孩子、啊、
没有人是孩子，但是对我来说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有了孩子的那种感觉，可能就是我妈是孩子吧。但其实我跟你在一起之后也稍微有一点点这种我有孩子了的感觉。
谁是孩子、
啊、你啊，尤其是咱们在一起的前一两年吧，
也许是你年龄到了，你的就是你的这个雌性激素告诉你，你该孕育生命喽。
然后就开始把身边的人都当孩子。我觉得变化对你来说应该是更大的，毕竟我妈对你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人。你会觉得我妈对你来说是一个长辈吗？
有的时候是，可能比如说20%的时候会让我觉得是长辈吧。
剩下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我妈好像是一个没有什么年龄感的人。
我没有就是太把阿姨当成长辈这件事，没有，脑子里没有在转这根弦。
对，我觉得你平常跟他的相处方式也没有说把他当一个长辈去对待。
听起来好不好呀？
没有，我觉得很好，就是朋友啊，平辈的关系。我妈也没有自己是一个长辈的这种心态，我也没有很把我妈当一个长辈，有的时候觉得她更像孩子，得哄着点。
那你哄着的时候会累吗？
还行，我哄人哄习惯了，你以为我不哄你啊？
那我哄你吗？
你哄我啊。
哎，躺一会儿，你也躺着聊。
你觉得我妈搬来之后对于咱俩的感情的态度有变化吗？
更明白拉拉之爱是怎么回事了是吗？好像有，好像后来没再推过咱们俩脑袋。哎，真的耶，阿姨可能刚来的前一个月经常会推我们俩头，让我们俩别这样。
推了一个月咱们也没改。
对，没改。但是我觉得咱们也有收敛嘛，
有收敛一点点，
有频率变少了。哎，本来就不富裕的爱情雪上加霜，
私下里还是多的呀。
嗯，
咱们这边实质性的这个性生活很少，但是亲亲抱抱还是很多的。哎，你觉得我妈搬来之后有跟着咱们一起变厌男吗？
我觉得没有，阿姨还是很爱男人的。阿姨虽然就是想可能就是受咱们两个这种厌男环境的影响，她有试图的就是稍微的遮盖一下
他的爱男本质，
他的爱男本质，但是本质阿姨还是我爱男人，我爱男人。
我妈真的是纯纯的一个大异性恋。
最让我震惊的其实是阿姨跟网友见面，你知道这件事吗？
哦，我知道，
在咱家楼下
我知道，
然后不敢跟咱俩说，
后来还是不小心说出来了，一个男性网友，
40多岁。
我觉得我妈渴望爱情这件事情无可指摘，人都是渴望爱情，
没有人要指摘啊。
这一期的最后给我妈在线征一下友吧。
你征啊，你说一下诉求。
我想想我妈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的。我妈喜欢聪明的、大方的，
要有北方男人的那种豪爽劲儿，
有男人味儿的那种。
对，就是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一个北方男人吧，北方豪爽男人，但是又没有那些恶习，
不臭的男的。
嗯，反正绝对不能抠抠搜搜的。
北方豪爽，60岁左右，身体健康男性一枚。
妈呀，是谁呀？
听友们如果有什么合适的对象。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很好的就是交友平台，你知道那个山东模特队吗？
山东老年模特队。
对对对，山东老年模特队，可高了，那些老爷爷。
总之听友们如果有什么合适的对象，记得给我们留言或者私信，给我妈介绍一些西洋爱情。
上海同城优先。
对，非同城那个先网上聊也可以
啊天呀，你说如果阿姨有了爱情以后，你心里面会失衡吗？
我为什么会失衡？
阿姨抓不着影了。
我不会啊，我会
松一口气啊。
不是松一口气，我会为她高兴啊。她有了爱情，有了自己的生活，在工作之外的其他重心，我肯定是为她高兴。就像你独自出去旅行有奇遇，自己旅行得很开心，我也为你高兴啊。
我倒没觉得，
我真的为你高兴，我只不过为自己而悲伤。那这期就聊到这儿咯，
拜拜
拜拜。